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舌尖上的智慧。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，大家都看过了，看起来大家都笑，可能都很熟悉，是讲吃的文化。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多里面有吃的元素在里面，但是今天我们讲舌尖上的智慧，是讲的是舌头的另外一个功能。舌头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能，一个就是吃东西、品尝美食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言语、我们讲话啊，这里上面有很大的智慧。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三个成语，这是第一个，有跟那个舌头有关的，舌战群儒，就是说明我们的舌头是除了吃东西以外，还有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用来讲话嘛。诸葛亮为了说服孙权打曹操，他就用舌头去跟那帮人辩论，结果辩赢了，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我们的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，十分的有用，而且它也说出的话语也有后果的。大家都看过这样的结婚的誓词，就是大家都看过教会办的婚礼，新郎新娘走在一起，在牧师的引导底下就说出了这样的誓词，大家可能都听过了，就是我某某，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我的妻子或者丈夫，然后承诺从现在起，无论是疾病或者健康、贫穷或富足、喜乐或悲，都愿意爱你、尊重你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。这是我对你的庄严承诺。庄严承诺，这个句话讲出来以后是有后果的。我认识一对夫妻，这个先生和太太都已经年迈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太太很不幸就被诊断了帕金森症。当时这个太太还很清醒，她就对先生说，她说下来我可能要连累你了。结果那个先生说，不要紧，我会照顾你直到最后。结果这个太太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，慢慢慢慢她就不记得事情了，连她的先生都认不出来。慢慢慢慢她就开始发脾气，但是她的先生依然照顾她，一直陪伴她，让她帮助她照顾他走到生命的终点。这个先生就实践了他的诺言，这是我对你的庄严承诺。所以我们舌头讲话的时候，我们是有后果的。但是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在探讨我们的话语，我们话语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舌头，当时讲舌头就是讲话语，它的重要性，它的后果，往往我们舌头控制不当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负面的后果。我们如何来避免？我们如何在当中我们学习到智慧？这是今天我们来思考的。 刚刚大家都念过了这个经文了哈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为什么不要多人做师父啊？做师父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 teacher 了哈，要是看英文的话，做老师就要说话多，而且容易说话多就容易说错话，而且呢又容易把错误的东西交给别人。所以神呢就是要我们这些做教师的、做老师的、做师父的，要我们对自己讲的话语负责啊。所以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。今天主日学老师说过不止一次，靠神越近的人，神对他的要求越严格啊。所以就说他这里讲的就是说，对于那些假如自己一知半解，自己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呢他却要去教导别人，这些人他是一个提醒或者是一个警告啊。对于一般人来说啊，就算不是做师父的也是一个提醒，就是我们呢也要像雅各书第一章不是讲过吗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智慧就表现在我们的讲话上面，我们要慢慢的说。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哈，就是有一个建议，就叫做沉默是金。那当然并不是说叫你一言不发，而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要想清楚，我们要管控好我们的舌头。那当然啊，我也不希望这句话有很多其他的解释啊。比如说我们啊，在星期五的时候，我们每个小组都人出来带查经啊，这个不算哈，因为我非常感谢神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就是准备很充分，然后呢来到这里啊，带领弟兄姐妹查经啊，自己先学习好，然后又啊很有节奏的协调弟兄姐妹讨论哈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，我觉得这个为这个感谢神啊，这个不算啊。我说的就是那些自己因为自己的骄傲，凭着自己的一知半解，然后就出来做师父的哈，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。第二节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面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的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这个勒住哈，我们之前看过哈，勒住舌头啊，这里讲勒住全身，说的就是说，我们假如在说话这个事情上面没有过失，那么他其他事情就没有过失了啊。这是有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说法，他说的就是，假如你连舌头都能管控得住，那么你就什么都行了，你其他你都能管得好，你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。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，可见这个话语是多么的重要啊。很多情况下我们难免在我们的话语上面有过失，所以这个是要学习啊，这是也是一个智慧，也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。那下面我们就啊来看呢、啊，我就把这个经文，今天我们来看的是雅各书的第三章啊，我把它分成两部分。第一部分讲的就是舌头的力量啊，当然我们说舌头的力量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讲话语，人的话语它的那个分量，它的力量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。我们翻到雅各书啊，翻开就不要合上啊，我们等会还要念。翻开雅各书第三章，雅各书在比较靠后的地方，在新约比较靠后的地方，打开第三章。 第三到第八节，雅各书第三章啊，我们打开雅各书第三章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三到第八节。找到以后，我们一起来念起。我们要把脚簧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它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看啊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闭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，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啊，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。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沾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啊，这个作者哈，雅各，他用了四个很形象的比喻来描述我们这个舌头。啊，首先是用讲了马，还有这个船啊，他讲了马的那个，还有那个叫做脚环，还有就是那个船舵，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小小的东西能够控制一个大的东西啊，小不点能够控制大家伙，他是讲这个概念哈。这个马我们知道哈，马上面有一个好像一个套子这样的一个架子这样的哈，就是下面的那个叫做辔头，辔头了，它下面有一根打横的东西是勒在这个马的嘴上的。这个马带了这个辔头就不能吃东西了哈，因为它就挡住它了，要吃东西的时候要把这个辔头给取下来，它才能够吃东西。而那个打横的那个卡在嘴里的那个就叫做，这里说的就叫做脚环啊，这个那个骑马的人用绳子一拉那个马的时候，那个脚环就卡着他的嘴，他的头就啊摆来摆去啊，就是通过这个来让这个马按照人的意思来走动，就是说这个小小的脚环就能够带动一匹几百公斤的这样的马啊，这个说明他的小东西控制大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舵啊，船舵我们都看见过了，一条很大的船，那个舵相对来说其实是很小的。那他就说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这个舌头的重要性啊。大家想象有一个100公斤的这么一个人啊，他的舌头有多大？可能还不到一两重，但是这个舌头他用起来，他讲什么话语就决定了他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甚至决定了他人生的方向啊。所以这个十分的重要，也是雅各要通过这个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，还有给我们一个指引。那他另外还举了两个例子啊，刚才说的就是啊看得见的啊，就是那个啊马啦、船舵啦哈，然后他又说了哈，这舌头啦，说我们自己的舌头了哈，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舌头，但是他说这个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呐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就这个舌头它的作用哈，就能够就像那个火一样，而且他说这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，能点着我们这个啊轮子啊，生命的轮子。你要是看英文的话，他没有提轮子，我看过原文是有轮子的哈，就是这个轮子就是它带动我们生命的路向，我们讲话就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们 能够有个什么样的结果，这些就是他这里特别的提到的。他也提到毒气，毒气我们知道了，同样也是一点点毒气就能够让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。一氧化碳的含量，我就查过这个美国消防局的数据，只要万分之一到一点五，这个人就会被这个毒气毒死啊！所以这个是毒气，也是小小一点就能够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伤害，这么一件事情啊！所以这个他谈到这个舌头的时候了，都是一些负面的哈，就是而且它能够产生巨大的伤害，它是这样一个情况。而且他第三章第七节那里他就说了，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是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。他就相对于蛇头的不可制服，他讲的是外面的那些野兽啦、昆虫啦，哈，包括刚才说的马啦，哈，甚至我们他所提到的轮船啦，这些都是一些可控的东西，以此来说明舌头的不可控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哈，我们这样讲的时候，也有点冤枉我们的舌头啦。其实我们讲什么话，也不是舌头决定的，是我们心里面决定的啊，所以他实际上他这里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话语，我们从心里面出来的话语，它能够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伤害，给我们一个警告。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心理学家哈，他现在还在世，已经很大年纪了。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就是做了一些调查啊，就心理上面的调研。他跟踪了100多对已经离婚的夫妻，看看他们有些什么特征啊，有些什么特点。然后呢，他就总结了这个以后，他再去给那些新婚的夫妻啊，有一个提醒啊，或者是预测他们以后如何啦哈，这个他挺准确的。他找到的就是这个离婚的夫妻，这是他们的 pattern 啊，这是他们的四步。第一步就是批评，夫妻之间互相的指责啦、批评啦哈，然后批评到一个地步，那就开始蔑视啦，我就不听你。把头扭过去哈，不管你啊，这个就是这种藐视对方的这么一种做法，因为这是批评引起的。然后再下一步就是非常的防卫，就是说因为批评太猛烈了嘛，他自然就产生一种防卫出来。到了最后就是冷漠，那然后他就是冷战啊，就不睬不理。到了最后这夫妻就离婚了，这就你看了，第一步就是从这个话语里面出来的。可见呢，我们讲话了，十分的要注意，因为他像刚举的例子说的那样，有很重的分量啊，伤害也十分的大。啊，所以第一点我刚才说了，第一点就是舌头的力量啊，舌头是很大力量的哈，所以我今天就也给大家做一个练习啊，这个练习大家都做过了，就第二个成语，你们把它说出来，是什么？唇枪舌剑啊，这个舌头是一把剑啊，这把剑是中性的。在你手里，你可以拿来做好事，你也可以拿来做坏事，但是更多的是提醒我们，是会引起很大的伤害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 就是舌头的力量啊！记住这个成语，唇枪舌剑，我们的话语太厉害了，很大的能力，我们要小心。好，那既然知道它的危险啊，我们舌头使用不当的危险，那么我们下来自然就是要学习如何来管控我们的舌头，如何来用好我们的舌头啊。这也是雅各书第三章后半部分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。好，我们先来背诵诵读一下雅各书第三章9-12节啊，我们已经翻开了圣经哈，我们就读9-12节。好，起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，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全人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种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能生橄榄吗？葡萄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刚才说了哈，我们下来就是要学习如何有效的、有智慧的管控我们的舌头，或者说如何来说出有智慧的话语，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啊！因为有刚才说了哈，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就能够勒住我们的全身，而且舌头有这么大的破坏力，所以我们下来就来有下一个的话题，就是如何在舌头上面我们表现出我们的智慧出来。啊，他举了两个很形象的例子啊，就像这幅图一样啊，同一个人，他很可能早上来的时候了，那他参加了敬拜队啊，你看左边那幅图是吧？哎呀，很虔诚，很虔诚哈、啊，我相信他那个时刻是真的，哎呀，也很享受啊，在神面前，唱诗赞美我们的神，非常好，哎，说不准。他下午回去啊，他就跟太太吵起来了哈，就像右边这幅图这样哈，然后呢在这个话语里面呢可能就有很多啊不好的话啦，甚至有一些恶毒啦哈，甚至像这里说的会不会咒诅啊。那这个作者就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同一个嘴，你又用来唱诗赞美神，你又用来咒诅你的弟兄，这是不应该的，这是非常动情的一种说法，很充满感情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然后他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不应当，他又举了一些例子。这个第三篇的例子十分的丰富，他首先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橄榄树啊，那个无花果树能够长出橄榄来吗？啊，这个就说明这是不合乎逻辑的。大家都知道哈，无花果树上面是摘不到橄榄的，但是啊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的口却能够既赞美神，又用来咒诅弟兄。这就是说明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合逻辑，就像这个无花果上面能摘到橄榄这样，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。然后他再讲了一个例子啊，也是类似，就是葡萄树上面也找不到无花果，也不能摘无花果，同样是不可能，但是在我们的嘴里却成为可能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三种食物都是以色列人很常见的食物，也是在那个巴勒斯坦地区常有的几种 的植物。在马太福音第6章 啊，第七章十六到十八节 也讲过类似的事情啊。他说：“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凡好树结好果子，唯有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。”他同样是提到这两种的食物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注意哈，这个雅各书是写给基督徒看的，所以他用的是啊橄榄树啊，还有这个葡萄树啊，哈，这个树本身也没有什么坏，也是很好，也是好的植物，只不过你要在上面找不对的果实，这是不合理的。但是马太福音那里说的是假先知，所以他那两种 的植物了，就是那些不好的植物哈，就是荆棘还有棘藜。反正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东西是出来的果子，我们的果子就是我们心里面出来，他下面就会讲啊，就是我们心里面出来的东西，所以他就说这是不合理的。然后他再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咸水还有淡水，咸水里也发不出甜水来。大家注意啊，他没有说甜水里也发不出咸水来啊，他没有反过来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是咸水，我们本来我们的肉体是罪恶的，是犯罪的身体，我们本身就是容易犯罪。假如我们什么都不做，我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就是咸水啊，本来是发不出甜水出来的啊。至于如何来发出甜水来呢，那就要下面要提到了，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信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好，我们把后面这几章啊几节经文把它给读完，十三到十八节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起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、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中若怀着苦毒和妒忌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，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妒忌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搅扰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好，谢谢哈。啊，他讲的就是辨别真假的问题了。智慧有真有假，我们如何来辨别智慧的真假呢？那我就觉得讲真假最好，我们就讲一些姐妹很常用的一些名牌的包包啊。哎呀，有些人拿着这个包包，真的假的啊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。那有些真的是很像的，你分辨不出来的，是吧？我后来我看了一个文章，它其实它是有办法的，它有一些guideline啊，在这里也给姐妹们啊有一些上个 101 哈啊，大家很兴奋啊，看来大家都遇过这个问题啊。第一就是看它的纹路啊，你摸上去你看啊，左边那个的摸上去纹路比较深的，那是真的啊，要是摸上去比较平的，那是假的啊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闻味道哈，真的那些打开的闻呢，里面有那个处理的很好的那个皮革的那种比较舒服的味道，那是真的。那假的呢，就是那种处理不好的皮革，一闻就不舒服，甚至有一些化学品的味道啊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假的啊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它的商标，那个商标很重要哈，因为那个真品它的那个防伪在商标上面它是注重的哈，这个字啊特别啊 细的或者特别有一些纹路啊，你看上去很精细的。而那些山寨版的那些商标了，因为它要山寨嘛，它这个出来就随便便一个商标，就很容易看得出来哈。然后呢，就是你看哈，纹路啊，这个气味、商标这几个呢，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啊，假如大家啊以后的话呢，可能就会辨别这个是真是假。但是我今天讲的还不是如何来辨别这个包包哈，我们讲的是，其实在智慧这个上面，我们其实要更加的注意，要辨别我们的智慧是真的智慧还是假的智慧。这就是下来这里讲的。你们中间有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啊，他真的智慧是什么？他就要在温柔显出他的善行来。啊，这是雅各书一贯的主题哈，就是有行为的。啊，上次说的哈，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哈，有信心就一定有行为。同样，真的智慧一定是带着温柔还有善行。那假的呢？假的是什么？假的就是心里怀着苦毒、妒忌、纷争，也就是说，心里面呢，它是有纷争的哈，有一种苦毒是从人这里出来的。啊，这有个图啊，就是说，从天上来的智慧，还有从地上来的，从鬼魔、从情欲是属地的这个智慧，实际上是从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一些我们自己以为是好的东西，实际上不是属天的那些。当我们的智慧是从那些东西来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知道它是假的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常常提吗？啊，就是人有什么 IQ、EQ 是吧？哎呀，我的 IQ 很高，我的 EQ 很高，啊，我学东西很快。啊，然后呢，看圣经看一遍啊，我都懂啊。你看我阅读能力非常好。然后呢，有没有真正掌握到从神而来的那些智慧呢？有时候往往我们以为掌握到，其实还没有啊。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倒空，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方式啊。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八章第二节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照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我们以为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，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，就要很虔诚、很谦虚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倒空自己。我们才能够做得到，那这就是已经从天上来的了。假设他刚才说了嘛，就是不要做多人的师傅，就是凭着自己的肉体，然后就是做师傅，这个是很危险，因为是从下面来，从肉体来。然后呢，啊，我们再来看一节的经文，同样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薄一般。就是我虽然我很会讲话，你看我会讲万人的方言，而且讲出来的像天使一般的话语，厉害了吧？啊，我很会说话，我的那个组织能力很强，我读的书也很多啊，我的背景知识很强，我都能够讲得头头是道，但是缺什么？你的话里有没有爱？你假如没有，那就成了明德罗想的薄一般。这个爱是讲什么？就是我们第四七节这里说，从上头来的智慧，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。真正的爱是从神而来，我们有没有从神而来的爱？然后我们去教导人家，假如有，你就是天上来的智慧， 假如没有凭着自己的肉体做出来的那个，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提醒，我们要注意啊。好了，今天讲到第三个成语了啊。刚才两个成语，第一个舌战群儒啊，舌头是一个工具啊，不只是吃东西的。另外一个什么唇枪舌剑，说明舌头很厉害哈，它的作用很大，而且搞不好会有很大的伤害性。第三个舌灿莲花，很多人看见这个成语了，以为这是一个不好的成语。你看他把舌头都生出花来了哈，就有点像那个说的天花乱坠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但是这个成语它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，它开始是有信仰的成分在里面的啊，就是说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佛教的元素啊，佛教里面就讲到莲花啊，就是说这个舌头你只要用得当的话，你里面是充满智慧的。那我们基督徒啊，我做一个基督徒，我看见这个成语的时候，我更愿意把这个莲花就理解成我们基督徒的那种基督的馨香，基督徒的啊这个温顺谦卑，这种有爱这种的品质。我们能够用好我们的舌头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话语彰显，让我们的信仰从我们的话语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啊。他这里说了哈，你看啊，他第十七节，从上头来的智慧首先是清洁。为什么清洁啊？因为跟上面比的，上面是提到苦读啊，是吧？而且他又说是和平。为什么和平啊？刚才上面讲的是纷争，都是跟他相对的。然后他又提到温良柔顺，那上面提到的是自夸，都是跟这个假的智慧是相反的啊。然后他就啊，他最后说到义果，你看他就说这到了最后这句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你要是看英文的话，他没有提到果实，他提到收获，反正都是庄稼的收获。我们的舌头到了最后也能够品尝到这个智慧的果实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个经文呢？我们如何看见这个经文？我们知道有这个不好的智慧，有假的智慧，也有真的智慧，从上头而来的智慧。我们知道我们的舌头要表现的智慧，但是我们如何做得出来呢？啊，这是一个应用的问题了。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讲一句啊不好的话，没有人希望我的舌头去伤害人家，但是有时候就是做不到嘛。那我们如何来做呢？是吧？我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就是为我们讲的话太过注重啊。一方面我们真的要注重我们要讲些什么话啊，我们要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然后说有智慧的话语出来。但是有时候难免也就做错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有一点，我们检查我们的内心，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内心。我们说这个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讲这个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已经有那种清洁的源泉啊，就是从上头来的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的内心要首先被十字架对付过，我们的内心装着主耶稣，我们的内心已经知道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是个罪人，是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啊！就像今天我们领主餐的那样，我们纪念他的宝血，让我们的内心清洁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不小心讲错一句话，你就没有必要耿耿于怀啊！我自己也常常讲错话啊！我的太太回家，星期天回家，他下午不吭声，晚上不吭声，到了星期一他就来了。你上次讲到这句，你应该这样讲，那个应该这样讲，啊哈哈！而且我们的弟兄也常常提醒我啊，哪怕到了今天早上，还有一个弟兄给我提醒我的话语，我非常感谢他。所以，我们都是犯错啊，尤其我是个理工男啊，有很多人啊，有时候常常说错话，我也给我一些的提醒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如何，人家是知道的。你假如心里面装的是耶稣基督，你是为了造就人家，为了建立神的国，弟兄姐妹会知道。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上头的智慧，就是把耶稣装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个是很难的，弟兄姐妹们，很难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的本质十分的骄傲，很多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，那这个时候了，往往就是出来的那种我们以为是那种智慧的东西，其实出来就是假的。还记得那两个包包啊，我们以为是提着一个真的包包，实际上我拿的是一个假的包包，这岂不是很可惜吗？所以我们要首先我们要倒空自己，我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，耶稣基督有没有对付我，不但我要相信这位神，更是让他的宝血洗净我，我要学习他的柔和谦卑。我们建造人的话语出口的时候，一定是柔和谦卑，一定能够建造别人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啊，我们不用故意，我们故意说哎呀，我有没有莲花出来啊？不需要不需要啊。这其实也是雅各书他的教导。雅各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？中心思想就是它的主题就是信仰在神在行动中要有展现啊，重点表现在我们的语言还有行为上，特别是在试炼啊、困难啊、贫穷啊，还有对待他人的方式上面，我们表现得出的这种的外部的行为，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啊，就像这个图这样子，内心帮着耶稣放的十字架，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的言语出来的就会是莲花。所以今天啊，用第三章短短的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啊，也鼓励大家回家以后啊，夫妻回去马上实践啊，夫妻回去彼此认罪啊，你就说先生或者太太，以前我在啊这个以言语上面可能伤害了你，请你原谅我啊！这个是啊，我们有一个夫妻营哈、啊，到了啊九月份，我们啊准备有些弟兄姐妹要参加夫妻营哈、啊，它里面学的就是这个哈、啊，如何来沟通。所以夫妻回去要做这个功课哈、啊。还有啊，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出来带查经的时候啊，我们好好的准备啊，然后呢。用这个谦卑柔和的心先准备好，然后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星期五来的时候都学到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啊鼓励大家出来传福音啊，就是把福音传给人家，这也是建造人家的一个哈、啊、也这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也是有智慧的言语去把神的话语去传出去啊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成语，还记得吗？复习一下哈，舌战群儒，那就说明舌头它是一个工具，可以是一个很厉害的工具。 然后唇枪舌剑，这个舌头搞不好会坏事哈，他是很 powerful， 很 powerful 啊。然后第三个舌灿莲花，希望我们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，能够展现出基督徒的那种馨香出来，让我们让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，也看见我们身后的主耶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舌头是何等的重要，也知道我们在控制舌头上面是何等的无能为力。但是主啊，也更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话语，你提醒我们，我们心里面装的是耶稣基督，我们从圣灵那里获取从上面来的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能力把这个舌头给管控好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也求主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在言语上面被神所造就，也因此也彼此的造就，把我们教会建造成一个充满着相爱、充满着温馨这么一个合一的团体，也更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，就用这个舌头，用这个话语把你的福音传出去，让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也得到这样的福分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